在节目开始前，我先在这边跟大家道歉。这次我跟凯莉去东京录音，我们录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忘记开录音机了。 I'm so sorry guys。 所以如果你要有更好的体验的话，我欢迎大家去百灵果 news 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至少还有画面可以看。还有这件事情教我们，就是下一次我们出国录音的话，一定要把神父带在身边。在这边我再跟大家道歉一次， so sorry。
今天是我们的老干爹犀牛顿，
yeah， 最近整个办公室几乎每个人都换了新手机， right？
哇，好爽哦！
而且犀牛顿他们就及时雨寄给我们手机壳，那现在又寄了新的固架，而且我之前完全没有用过这种产品，你知道吗？ It's really good，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固架，而且这个真的超可爱，是卡通版的百灵果，哎，yeah， 看这个超可爱，
这很可爱，
可这特制款啦，目前只有在百灵果周二夜的时候有抽过，
有
抽奖，
就抽奖送出去而已，
yeah。
不过我用了几个礼拜，我觉得超方便的，因为你也知道我最近很常骑脚踏车上下班， right？
You're a different person。
那我在骑车的时候就想要拍一些影片啊，或者拍一些自拍照丢给 Ivy， 那有着这个固架之后，我就不怕我的新手机掉下去，不然我手超抖你知道吗，拿着五万块手机Oh my god。 而且你也知道拿着的时候，我们就不管是放在桌上直接来做视讯或开会，然后通话都很方便，因为之前还要找一个杯子啊瓶子来靠，我现在直接放在桌上，你看我这样一放就好了。
有啊，像我自己常常就自己吃饭嘛，有点可怜。
你跟我自己讲。
对，就没有人跟我吃饭，所以我需要配影片吃饭。那以前我要看影片的时候都要拿着水瓶靠在手机的后面，那现在只要拿着支架拉开来就可以专心看影片吃饭了，很方便，不会滑下去。
那我自己呢，因为我这次买的是最大那个吧，是 Max 那只手机，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是老了，我觉得荧幕大看起来比较舒服，
这字也比较大。
对，不过手机真的是蛮重的，手腕会不太舒服，所以我觉得拿着手腕就比较舒服，不会累。
对啦，而且除了自己用，我觉得也很适合拿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用。
哎，为什么？
因为我妈也很常就是看 YouTube 影片，有没有？就手机这样子弄着，然后横着放在桌上就可以看影片了，她就不用手还要在那边瞧啊，找书来垫。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买给你阿嬷。
Yeah，
你的手机是阿嬷买给你的？
不是，是赞助，赞助，赞助，赞助，赞助。
对，我阿嬷赞助拍影片。对，谢谢阿嬷，所以我这次会买给她啦，因为毕竟她有老花眼，她常常就是把手机拿很远在看，手会酸。那现在如果有固架，他就可以直接放在桌上看了。还蛮方便的，
nice。
记得使用百灵果的优惠码 I believe 哦。
好
啊，固架还有分就是粘胶版跟 MagSafe 兼容版本哦。那粘胶版的话就是后面就是粘的啦，不过它可以拆下来再粘上去。
我之前拿到第一个的时候是粘胶版，我就粘在旧手机上嘛，那后来换了新手机，我就把它拆下来粘到新手机上，真的有点难拆，它粘得很紧，我是有用那个小钳子把它撬开来，不过上面是没有残胶的，
那粘到新的还是一样粘就对了。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看它官网上面说它可以反复粘贴很多次，我就非常有实验精神的重复粘贴五次，还是很粘哦。
nice。 那另外一个 MagSafe 版本呢，就是如果你手机有支援 MagSafe 的话，可以直接吸在手机后面啦。
我自己喜欢用吸的啦，因为我觉得就吸很紧，就不会掉，我觉得蛮棒的。
对，真的吸超紧的。
不要笑，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拿起来这样子狂甩，我狂甩其实它都不会掉，
你怎么打都不会掉，
怎么吸那怎么拔都拔不掉。
对，因为我手机自己做很多用途啊，我会放在脚踏车上啊，又有时候会用稳定器啊，对我来说就是可以随时可以吸，又可以拿下来再吸回去，是比较方便的做法。
Persistence is everything。
对，犀牛顿固架在手，得心应手，记得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I believe， 就有九折优惠哦。
正诚购物感谢有你，双十二年终盛典来啦，
即日起至12月31日，全馆最低43%折起，领取近2000元折价券，满额再送你无线蓝牙耳机，
把握现在购入最专业的影视设备。
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哇，你还好吗？
我就是刚吃完那个猪排饭以后，就有一种
你肚子怪怪的，
对，
肛门痒痒的。
都各种都痒痒的，
你在放水屁了吗？
等一下可能就会有 有声音录进去了。不过我刚看现在在东京，然后我们今天是等于是我们就放团队假，然后我们自己来
加班，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个
我们
设备跟光线之简陋。
可是我们现在在很高级的 hotel， 我们在 Hiya 嘞，我们在 Hiya Centric 里面，在银座的 Hiya。
我知道，
很棒哎、欸，
谢谢 Aaron，
还有谢谢 Hiya， 真的。
不过就是我们设备带的比较轻便一点、嗯，然后有没有一种回到？
其中一个是用手机在录哎、
欸，就吗？是不是很暗？
我不知道哦，不要呀。不过你有发现我们一出国以后，台湾就网络就爆炸了吗？
什么意思？
就是馆长的事情，这个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
对、
oh、my God，
然后其实因为我这次是先去那个巴厘岛，我第一天的时候觉得好开心，觉得天哪，因为我长大后就没有去过，觉得天哪，巴厘岛
哦，是哦，那么久没去了，
我上一次啊。我上次去是幼稚园的时候跟家人
，Oh my， 真的假的？
对，跟家人。然后你知道我突然想什么事吗？
怎么了？
那个时候我妈就说我就肠胃炎，
真的假的？
然后没有玩到，因为我到处想要拉屎，所以我
所以你就是重新 relive the history。
对，我过了30年，基本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一模一样。
哇，你就是到那边就是要拉屎跟肠胃炎。
所以我第二天就吃了一个，我跟大家讲哈，其实。很多人说你就是乱吃路边摊，我没有，我就是吃观光区的餐厅，而且我还看外面很多白人在里面吃，然后我逛完街回来后就想说好，我要进去吃，然后我吃了一个屁温
就是没有那么温，不是热
的那叫奶油蘑菇汤，然后我老公喝了一口以后，他就觉得哎呀没有很好喝，这么屁温，然后我就觉得不好喝，但我就把它喝完了，然后就GG了。一路到现在，
绝对是汤的问题，对。
对，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他只碰了一点点，他就再也没有碰的东西。
剩下你们吃的东西都一样，
都是一样。
搞不好他就身体比你好、
啊。干，
对啊，
好不爽哦，
on,
好不爽哦。
好啦，所以你在那边就是一直生病来。
对，我就一直生病，然后我几乎对我上吐下泻非常严重，我几乎就只能躺在床上，然后唯一的娱乐就是我老公扶着我去海，就去那个泳池晒太阳。
扶着你去哦，
因为我一直想吐。最严重的时候，
头
两三天，可是晒太阳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舒服，但看起来都好像那种住在高级安养院的老人。
Oh my god！
所以你知道我们晚上其实就也不能出去，所以他每天晚上都在听馆长 ，every day。所以我每天你知道我就是一边噗，然后我听到都是闺女啊，真的。
其实我也是哎、欸，我一去就下载了一堆馆长跟那个年代向前进成名馆的。
也太好笑了，
因为我在飞机上很久嘛，我这次去波兰要飞超久，所以我也在飞机上一直听这些东西，然后听着馆长骂人声音睡着，真的。
为什么听馆长骂人可以睡觉？我真的觉得睡不好哎、欸，
很吵，可是很好睡。
What？
就是你不要太投入他讲的东西了，投入的话你心情就会跟着一起起伏。
哦、我都很担心馆长血压哎、欸，我觉得他不会高血压吗？
Yeah.
好，那其实我跟 Ken 就一直在讨论，因为馆长真是他骂执政党骂非常凶，所以对做网络人来说是有一点敏感。可是我们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就觉得好想要讲什么。你懂吗？因为我们通常不太会跳出来，然后评论一个台湾的政治，比较少，
比
较
少讲国内的事情、
啊。然后就觉得，我就跟 Ken 说，我好受不了，我好想聊，你愿意吗？然后 Ken 就说，我也好想聊，你记得吗？
对啊，我说
我
也很想，
觉得哦，
对啊，因为就觉得说，其实我看馆长在做这些事情，虽然他有时候用词真的蛮
激烈，比较
激烈，可是我看着他想做的事情，其实我在他身上看到海德堡的影子。
我觉得我们就一模一样，只是规格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他真的是受害者，right？ 他是中枪的人
對。
然后我们是听到别人转述别的故事， right？
对。
然后我们就已经气成这样子，更何况他是当事人本人。
没有没有，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海德堡事件，我知道我们很多新的听众哈，反正基本上就是我们觉得，执政党有一件事情在德国大使馆那边没做好，所以我们就想要把它讲出来，
然后
把它弄很大。尽量弄很大，其实跟馆长比起来根本就超小。我想尽量弄很大， 然后让那里面利益结构可以被松动，因为过去很多人提出来有一些性侵的问题，然后一直没有被处理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弄得比较大，我们就是想办法就说啊，就是一定是有选举，不然为什么到现在没处理，那也是事实，因为就真的在选举。
对啊，
好，其实就这样，我们唯一有争议的做法就这句话，
就这句话，
就说啊要选举了，其实就这样，然后被骂到爆，
骂到爆，说为什么要扯先拉屎下水之类的。
对，然后结果
所以我没有说Come on.
我看了馆长就是这样狂骂，然后黑道治国，什么他什么词都用。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们真的好客气，我们真是读书人哎，就是废到不行，还自以为弄很大。
因为我觉得 I don't know， 我在看他的时候，我就
可以感受到，
我感受到他完全在做什么，因为他就是 want to bring attention to the issue。At all costs， 包含燃烧自己。
对，我觉得，
对，所以他就是要燃烧自己，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很扯而已。
Yeah，
那他可能选择用极端的像自杀炸弹客的方式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我对他就是 respect 而已，说真的。
那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像海德堡事件？我觉得有个很大原因，一个有，我觉得有两点、啊，
因为就检讨执政党啊。
我觉得主要是。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其实甚至是我们的朋友嘛，对不对？
对
啊、大家会觉得啊，馆长讲的就是不够精准，他怎么可以说执政党都是黑道？其实不是这样，
对，台湾怎么可能三分之一全部都黑道？
对对之类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就是用很精英的方式，觉得说我告诉你要解决这个事情哈，本来社会就是这样，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而不是在那边抹执政党。我就大家就一堆。你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觉得馆长这种很粗糙、很不好。
你有被 trigger 吗？你看到人家就随便指指点点。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就是海德堡一堆人在说，你们这样怎么能解决事情？你那些条件就是有问题，你们要用私下聊，要用私下瞧的。你们这样子，你们泼屎在谢大使身上，叭叭叭，就是一堆你们觉得应该要完美的做法，可是其实根本没有完美的做法，
yeah.
其实就是没有。
对事情卡住，或者是没人看到，或者是被抹掉。
其实自媒体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没什么资源，
对
不对？其实根本就是在冲塔。
其实很多人都，我觉得大家对我们都有超大误会，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说你们资源超多，邀谁有谁什么的，就
没有，我们很常被拒绝，而且我们很常就是邀好了以后，最后 last minute 对方说
我们最近又一堆被拒绝了。
对啊。
Anyway，
所以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一定很多人觉得他做的方式不完美。
对，
但是我觉得他很努力了，他、就是、
觉得
他想要
做的事情就是那个
让大家关注到台湾的利益结构就是有很大的这些问题，然后有很多特权，
对啊，
然后很多黑幕，这也
对，
这个大家一定都认同吧？
对，因为就是两， yeah. 而且就是真的这种事情是两个党都有，然后、
yeah.
今天讲到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喜爱一点的党，那时候就会出事，
就会不爽，
网络上大家就会出事，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你知道，就很多人会断章取义。断章取义
，Oh my god！ 断章取义超多的、欸。
然后，因为我们也很容易被断章取义，
是完全懂，因为他就是做直播场的嘛，而且他每天都有，每个礼拜才三次而已。
对，
他一定超多好被断章取义。
然后一堆人在那边说什么三分之一是黑道，黑道，黑道。我必须要跟他说，因为我跟 Ken 看蛮多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
睡
覺啊、对他的东西有时候讲的确实很偏激，没错，但那就是他的风格，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干话，而且很多片段都是超几年前他在跟他的粉丝讲一堆什么操你妈妈、干你妈妈什么击败了天文。每一个
都记得，我没有讲，我讲不出来哎、欸。
你
妈妈，我讲不出来。
你妈妈给我干这种话，你要每一句话都跟你拿去断章取义。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在骂他，甚至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觉得你们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很喜欢他的风格，或是也没有看过他的东西，然后把干话拿来断章取义，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因为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他的风格，我觉得他讲这些干话让人很不舒服。那可以，可是有些人就是故意，就说你看他好像就是用数据的方式在抹台湾都是黑，你懂吗 ？It's not true，
对啊
，It's not true， 所以我懂，就我只想讲这个。其实我们原本我要很气愤帮馆长抱不平，结果可能因为我们刚刚跟一个体制签萧粉红，然后深入体制里面的人录完音，好那一集其实不知道声音到底能不能用，
对，
而且只要开机，我发现他就会变一个人。
对，一关机他什么都可以讲，
一开
始可是就是为了安全啊，我完全理解。
我们懂啊，所以我们听他讲完了，就是中国体制内里的那个分赃的那个
状态，他说爽，大家那个爽到飞天那种的状况的时候，
就是、他就说中国没救了，因为那个利益结构太大，所有里面的人就算是出国的反贼，可能都是拿着国内的
对国内的资源在外面爽、啊，
在外面爽，他们怎么可能？
可能想要这个结构解散之类
的。大部分的人是不希望的，好，不说全部好，大部分人是不希望的。连他，我看他现在这么烦，他也是，
他也不想要他解散嘛。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超好笑的，就是我们就是聊到说钱到底怎么弄出来。
我就说钱到底怎么弄出来？现在因为我们以外面人来看，
我们很多朋友也说他们就是钱现在卡住，很难弄，
对，然后
手续费超高，
对，现在都不好弄，洗钱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他就说哈，哦，那是体制外的人的困扰。
那什么？他说
我们打声招呼就可以了。
我都不想讲那么细，你干嘛害他？
讲完那集可能就不播了。我就觉得好屌哦。
对啊，
所以他其实让我们认识了 中国的某一个部分，然后看到他，我觉得他很悲愤，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很爱他的国家，
对，很喜欢他的，很喜欢中国，
非常
不喜欢中国变成这个样子，
对，然后非常聪明，然后聪明成这样，我觉得他很想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什么，可是他知道不可能，所以他很难过，所以我看他那样讲中国的事情，我就觉得，哎，我突然觉得台湾那些什么侧翼管你蓝带绿的杀小鬼，我觉得
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可以发声讨论不同议题，其实是很可爱的。
对啊，你们要酸馆长，虽然我们都 fine， it's okay， it's so cute。
没有，
你们都骂，
没事，不要酸我们。我跟你讲，开始酸我们，你又不是这个样子，你就开始干下去吧。
我现在都觉得，哦，
没有，现在你是绕赛，你绕完赛你就开始
完蛋，因为我现在很 peace。It's okay， 给你们骂，好可爱哦。
好啦，
好啦。
不过是说到这一本专，我这次去波兰玩，
你见了谁？
哦，我去，其实去见了我朋友，我以前大学同学，我十五年没有跟他见面。
对，你跟侧翼当朋友了？
哦，没有啦，那个我就是觉得我在那边时间比较少，我决定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哦，所以我在那边其实第一先跟我朋友见面。然后他，我跟他聊天聊
很久，你会很紧张哎，你去了以后你还会觉得紧张？
没有，因为大家如果听前几周的那个节目的话，大家有看到那个波兰境内有掉飞弹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超紧张，我说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嘛，波兰是不是要加入了之类的？嗯，那后来就没有。然后我去了以后，波兰 so chill，so chill， 超多 tourists，oh my god， 都是美国人，超多美国。超多美国 Jew 去那边寻找自己的根，真的就是 like so many people。我去他们 Christmas Market， 我在那边讲英文超顺哎、欸。波兰人可能就是太多美国 tourist 去了，就大家英文都超好。我在那边讲英文的没问题，
跟日本完全不能比。
比是当然啦、啊，日本已经 OK。其实我觉得日本，你不觉得这次来也觉得还 OK 吗？
可我们都待在东京啊。
对啦，我没去乡下、我去那边也没去乡下，我也是在大城市。
Yep.
所以我就在华沙、right? 然后我找朋友玩，我第一晚上先跟他吃饭，我就跟他聊天，就聊到说为什么我这次要来。Yeah. 来波兰，他说 This is so stupid， 我以为你是真的想要见我。
怎么可能？我都说
怎
么没跟你见面。
对，说对啊，我们就以前在宿舍会打电动，可是之后也真的很少联络，怎么会突然为了想你找来？然后就跟他聊到我现在工作，他说：“哎、欸，听起来蛮爽的，居然可以这样来，可以把他分享一个编译机。”所以我现在就要分享了哈。他说，可是他可以理解为什么那时候在网络上有人会跟我们吵架。
为什么？
他说 ：“Slavic people are easily triggered 。”我那没有是波兰人哦，他就说 Slavic people are easily triggered。他其实成长过程很有趣，他爸妈就是都是外派的那种员工，所以他在波兰出生，小时候他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香港长大，后来才到加拿大。
好特别哦。
的波兰人，所以他看起来就白到爆，波兰人，可是他会听广东话，然后。英文很好，可是他波兰文也很好。他在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是不知道留在加拿大要干嘛，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It's not my country
之类的，所以他就想说回波兰看看，波兰再怎么说也是发展中经济嘛。他回去以后发现说，哦，机会很多，而且会讲英文的话，在那边就没啊，就随便给他弄。所以他就回去，我说哇靠，这跟台湾超像的，台湾也在，我们在加拿大讲英，长大以后说，我回台湾看看好了，那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就说哇靠，会讲英文，没啊，好好弄。 就完全一模一样。可是我发现就是台湾跟波兰有很多相似之处，等一下我会聊到。那可是你说他就是搬回去波兰，他搬回去十几年了吧，他觉得说靠，就是以他加拿大人的角度来看波兰，他说 fuck， 在这边每个人就是 so hard to deal with。
怎么说？
他说波兰人 so hard to deal with， 就是大家就是超直接超 straightforward， 就是他们 they're always trying to butt head with you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Wow.
就是你在超市，我跟你说，你在超市你买东西，你给他十块，东西只有七块三的话，那个阿桑会盯着你说你有没有七块三。
What？
他就很直接的说，我就是要你拿掏出七块三来給
我。啊，我就没有呗。
你就是要给我掏出来，阿桑要啊，要阿桑要嘛，他们就很直接啊，所以他就直接说这些波兰人 ，they're hard people to deal with at peace time， 就是在和平的时候，他们是很难相处的。可是他们是战斗时间，在不平静的时间，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
哦，哇！
因为 they will always get your back。
Wow.
然后我看了波兰还有华沙的历史之后 ，that's fucking true， 我完全懂波兰人干他妈超屌，屌到翻。我看完以后，我就跟你说，哦，我理解那个网络上那个人他的心情，
他
那么气愤，我完全可以理解。
你突然觉得他们也都很可爱，对，
我觉得他很可爱，这么可爱，觉得他很可爱。哦，大家可能需要一些温暖吧。我觉得波兰人真的超屌，而且超好笑。那个，因为我看了波兰，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聊波兰起义，因为我有去看波兰起义博物馆，我觉得他们就他妈超屌。可是他说波兰人讨厌三种人，
嗯，
然后他们讨厌 German 哦，德国人，因为德国就是二战的时候直接进去杀一堆人嘛，就共产党占领他们国家，
苏联的时候。
对，然后还有 Jewish people， 我说 What the fuck？
为什么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因为我就说，我以为就是犹太人在你们这边遭遇过太多苦难，然后你们那时，而且你们第一应该可以理解，第二是二战的时候，明明你们就有互相帮助，
嗯
right？ 就是你们帮那么多犹太人做假的那个资料，让他们可以 pass 在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所以不会被屠杀。我以为你们是。Together, friends.、
嗯、
他说：“哦 ，times have changed 。”他说：“因为那个最近这几年哦，那个波兰的执政党其实越来越右倾，然后所以一直在吵一些国族主义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那个说，哎，你到底、
就是、
波兰自己本身的一些议题为主啦，
okay.
所以都比较重视自己的事情，所以那个。”犹太人啊，这边他们就会觉得说 fuck 有点烦。为什么他会觉得犹太人有点烦？因为犹太人，他说犹太人哦，其实尤其是耶路撒冷那边，他们只要聊到那个 Auschwitz 哦，就是那个欧洲最大的几个中营，就是 Auschwitz， 他们都会说 the Polish concentration camps， 波兰的那些波兰的集中营们，可波兰就超不爽，说干他妈的，
不是他们盖的。
第一不是我们盖的，第二我们那时候 fight Nazi 的时候，波兰死好像第一还第二多人，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波兰他妈超屌，我讲第三次。
嗯，
你刚刚你也看了一系列历史，他们等一下我再跟你补充他们到底多屌。所以就是他说妈的，我们帮你们打成这样子了，我们死了多少人，然后我们一直狂救，那你们讲到我们的时候就讲 Polish concentration camps。
可是当 Jewish 讲。波兰 concentration camps 的时候，他们代表又不一定是代表。
可是波兰人听了就觉得
不爽，
因为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哎、欸、，come on， change your name， change， 就是 call it Auschwitz 或叫别的嘛。
嗯。
可是他一直狂叫，就是每一次你就叫说，对，都是百灵果什么的，百灵果什么的。
百灵果。
前几次 OK， 到最后都是百灵果集中营，我们就会很不爽嘛，你懂？
Yeah.
就是因为那 that's not what we are， 你懂吗？
嗯。
讲久了，他们就波兰人就不爽。所以其实这是就是一个理由，因为这边他们有补充的新闻嘛。对，
我们这次我们其实最近有合作一个新的企划，它叫做
景慧。
哦，你好强哦！
哦，你有跟我讲。
哦，谢谢景慧哈，他其实帮我们查了非常多波兰历史的资料，我看他都没有睡觉。他其实就讲到说，波兰的总统现在这个右倾的总统，他叫杜达嘛，他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批准了所谓的犹太大屠杀实施纠正法案，基本上呢。只要你在世界各地或在波兰的，你只要将波兰集中营拿来代称纳粹集中营的话，你可能就会被起诉。
这有一点点太又太过了。
对，
可是就是变成说，因为波兰那时候只是想说 stop calling it，
嗯
，Polish concentration， 因为很烦，
yeah.
就不是我们干的，对，反正 anyway it's kind of crazy， 所以就是，而且我朋友还说，说也有可能哈、哦，是因为那时候二战期间，有没有？就是其实波兰是被瓜分的，是从中间切下来，左边跟右边，左边变德国的，右边是那苏联的。那他说，其实有左边这边，尤其是乡下那边，有没有？所以被那个德国纳粹占领久了，可能有些人就被洗脑了，真的洗成就是。
可是多久前？二战时期。
可是 ，you know the memory lives on。
No.
Right, 你看我们跟刚刚那位朋友聊，他都说要30年后中国才有可能往前走一小步吧，因为要一代人死掉。对啊，现在波兰那时候到现在才一代到一代半而已。So I don't think it will move that fast. Yeah, 然后他们还说他们超讨厌德国人 ，right? 他们说波兰有一句话 ，A good German is a dead German. 超好笑
好过分、
啊、因为你不知道纳粹那时候在那边干了什么事 but still 我那个就 oh shit 超好笑，然后那边就啤酒超烈啊，然后冬天超冷，干那个波兰就是一个 gloomy country， 我在那边没有看过一天太阳，而且下午3点就天黑了，我就进去博物馆，我第一天进去博物馆，那想说啊、哦、我1点多进去，出来以后我还可以去别的地方逛一逛，出来天黑说 fuck this， 我要跳了。
而且多冷，是零下嘛，对不对？有
就是零度。其实我去的时候超-5吧，0到-5。可是那边很冷，那边就是有风，
寒风刺骨。
对，那边是刺进来的。连我那个波兰朋友，他在那边10几年，他说，而且他之前在多伦多长大
哦。哇、
oh, wow. ！他说这边比多伦多冷。他说 I hate this， 他跟我说他要 搬回渥太华，我说渥太华很冷哎、欸，他说 no， you don't understand， 现在算暖了，我说 what， 现在冷爆哎、欸、，but yeah it's pretty crazy， 然后他现在在那边的那个反正在某个银行工作啦，然后他就说靠，他们在那边就是经济成长超好 ，it's like one of the best performing economy in the European Union， 每年就是经济成长4到5%。
干怎么这么
好？每年成长4到5%很不错哎、欸。
对啊，
而且那边的基本薪资其实跟台湾差不多，那好一点的可能可以到一个月台币到10万左右。
哦，那很好哎、欸。
对啊，所以那边其实相对来说是真的表现蛮好的、嗯，然后房价也相对便宜 ，pretty awesome。
但太冷了。
就是太冷了，然后冬天的不行，而且那边他跟我说那边超多那个韩国人去投资 ，Samsung 在那边投资超多，因为波兰其实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可是 they are like 跟欧洲比相对便宜。所以那边超多工程师，像整你知道整个全世界好像很多大银行的那个 IT center 是放在波兰，你知道？你懂吗？
我以为是可能荷兰之类的。
没有放在那边，因为那边就是很多聪明的人，然后又便宜。
就跟台湾好像哦。
对，我是说，所以我说跟台湾相近的点超多。
对。
可是波兰人，我刚刚说，就个性上比较扭曲了一点点，比较硬，
因为他们历史很辛苦。
对，然后也相对的，就是说大家很聪明 ，right？ 所以就是说 ，if I can get things done， 我不需要 show up on time， right？ 我就不用准时上班。可是韩国人会觉得 what the fuck？ 那 Samsung 在那边 ，right？ 然后他就说，干，那韩国老板跟下面员工整天在吵架，因为就是可能就有人就是下午什么3点才上班。然后可是5点事情就被做完，因为就是天才超强 ，I don't know。然后他就觉得说 ，What the hell？ 那之后韩国老板就是整天，你觉得文化冲击不知道怎么办？Yeah， it's really really cool。你知道 Cyberpunk 这个游戏吗？
知道，我之前玩啊。
对，你知道就是波兰的。你懂了哈，所以那边也超多台湾人的游戏产业，所以很多台湾人跟、还有跟电竞相关的
人。哦，我好像有印象，我之前做口译的时候，有好几个就是专门帮就是
会师那个
会师，他们很多都从波兰，然后
波兰
之前很多国产的游戏都
超强。呀，所以那边很屌，
所以那边
新兴产业超屌，那边就是电子啊、电脑啊、软体的很多很多聪明的人在那边。然后我就跟他问说，那乌克兰呢？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聊乌克兰。
对啊。
而且我在跟他走去餐厅的路上，我就看到有人就披着那个乌克兰的国旗，然后拿着一个小 bucket，然后就是问 ask for donation， 然后就给他100的波兰币吧，所以差不多是700块台币。Trying to do my best, right？ 就资助失学少女，因为小女生，我是真好好的资助 ，nothing else。好，就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其实乌克兰最近啊，就是一直以来他们说乌克兰跟波兰的关系都是蛮复杂的， 虽然因为你知道，就是邻国嘛，邻国的话就永远会容易摩擦。可是不管怎么样，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我刚刚有讲嘛，他们有三种讨厌的人，其中一个是 Russians。
Yes.
那所以这些 Russian 在搞乌克兰的话，那波兰就说 ：“I we got your back, it's okay。你们需要多少帮助，我们就帮你。”所以在最一开始，波兰那时候接纳乌克兰难民在高峰的时候，有600多万乌克兰人同时在波兰里面，所以他们真的是蛮 generous，
所以没有造成大家所谓什么啊，因为很多难民来，所以会不会有社会问题，会不会有这样的？
哎，我跟你讲，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乌克兰哦，一直都有很多人在波兰里面工作，你就把它想象成好，大家不要生气，不要因为政治不正确的炮我，因为这是事实，就有点像菲律宾人一样，就是很多乌克兰人会到波兰去帮佣。
哦，哇！
对，所以现在有点像菲律宾会去香港啊，还有去美国啊，或到台湾或亚洲各国这样子当帮佣，做那个 housemaid 这种工作。Yeah. 对，因为我朋友他们家就有一个乌克兰阿姨在那边带小孩。
nice。所以其实本来关系就算紧密，
就是紧密，就是虽然有摩擦，可是紧密，然后常常会有交流，所以本来就很多人在那边，
okay.
所以很多突然出事，他们要来的话，其实都很好，
就不会觉得这么突兀啦，
不会那么突兀。可是哈，可是我朋友他的太太的哥哥，我不知道这个。
我太太的哥哥，你怎么会问我？
我不知道，太太算了，他
不知道，对，他应该在听馆长。
太太的哥哥他本来就有太太了，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可是，一出事的时候，他们家就是义无反顾说：“哎，我会接纳。”因为我朋友他们家原本也要接纳，可是他说他家真的比较小，而且才刚生两个新生儿，他没有办法再接了，不然会爆炸。
Yeah.
哦，那所以他太太哥哥那边就直接先接一个，就妈妈跟小孩来。
哇、
wow. ！一开始的时候 ，all good， 来、right? ，就是你也知道，刚来大家就是 whatever you need， we got your back，、yeah. 我们就帮你。可是你也知道，久了以后，生活习惯上的不同，会有摩擦发生。然后说可能就是原本的期望是说，哎、啊，你来的话，一开始先 settle down， 可是如果中间有。如果都 OK 的话，可以出去找一些工作，哦，什么的。
就是你应该要自己想办法在这里立足啦，
想办法立足之类的。然后 eventually 你可以找个地方自己住，不用只住在我们家嘛。
Yes。
可是不知不觉也过了
半年多，
九个月了。然后他就说他太太哥哥下班回家就看到那个。那对家人就是坐在家里看电视、
okay.
然后久了以后心里就有点就不是不开心，可是
就懂啦，就住在一起就算室友，
对对对嘛，你懂室友，
当然，然后你又
不好
意思说，因为你知道他们有苦难，
对，他们有苦难，所以他就说他太哥也知道说现在 if he does anything 他会下地狱，所以现在他就是每天就是自我修炼的感觉。哦，可是后来他太太的爸爸，哦，就是那个他们那家那个爸爸其实是蛮有钱的，他们就是他说其实在共产主义刚解体，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有一批人在那时候赚很多钱，
嗯，
哦，他太太的爸爸就是那批人，
OK，
在那个时候那时候房价超便宜了、
yeah.
所以他太太的爸爸那时候好像在华沙买了一堆房子，所以他手上超多空房，
就是可以拿一间出来，
所以他就拿一间出来，然后就给那个乌克兰的妈妈跟小孩说，那不然你们去住这边好了，这个空房子你们住也会比较舒服，那就收非常非常少的钱这样子、
嗯
那就解决了大家的问题。
OK， 那就是要钱解决。
对，然后我朋友就说，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真的结束后会不会回去。不过我只是觉得说，事情一发生，他们马上其实就是不管怎么样，只住了9个月，很屌哎、欸。
对啊。
对，然后就是大家已经愿意，就是有空房子拿出来，就是给他们住啊什么的。我还是 super respect 波兰人。
Fana Candles 教主指定瑞典香氛，最佳圣诞节献礼提案又来咯，全新限定包装的几何暖灯礼盒，让你安全享受香氛，
超高 CP， 送礼不够还要自藏一组，各种圣诞限量香氛组合，甜甜价，
就是为了你我都可以简单享受纯天然植物蜡的香氛体验。 Fana 联手教主特别回馈教徒，
官网输入 I believe 享全站88折优惠，还可搭配买暖灯送蜡烛，快到官网找属于你的香氛，和我们一起过欧风耶诞。
啊，那我刚刚有讲到说波兰人很屌，华沙人很屌，为什么？因为去的时候我就先看了一些那个华沙的历史，然后我才知道说，哎，二战的时候有一件大事件叫做华沙起义，你知道这件事吗？原本我们在看这个之前，
我原本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结果那是一件超大的事情。好，大家不要笑我，我真的就历史没有那么好。But shit, this thing is crazy. It's so crazy. 就是华沙起义，就是二战爆发之后，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二战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好了。就二战爆发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德国开始先进攻波兰嘛，因为那时候德国就是纳粹就一直看波兰不爽很久了，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波兰地大物博什么的，就想要把它侵占起来，对不对？
没有，还有一方面我们的企划也有讲说，它叫做
警惠，
对，谢谢警惠。警惠其实也有讲说，其实大家都以为波兰很小，是小国都被欺负。他说，其实波兰因为陆军非常的强，他们过去其实，在一战的时候也就也常被瓜分，他们的邻居又都这么厉害，所以他们陆军真他妈超强，其实比那个时候的德国二战时期纳粹的德国还要来得强，所以德国是忌惮他们的，
对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德国就偷先跟苏联，
他们只有先讲，他们其实有先讲好。
就说我们互不侵犯，
对，然后我们先弄波兰，可是波兰不知道，
所以
所以那个纳粹就先去打，
先有点像先发制人，
先发制人，他先去打波兰，那波兰想说好没关系，我可以先抵抗你，先
yeah,
先
对我们很强嘛，
对我们很强 ，OK 的 ，OK 的，殊不知后面有人从他的那个肾插了一把刀，就是苏联，然后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波兰人会这么讨厌德国跟苏联人？因为他们就是被刺了非常多次。但 anyway， 他那时候被打下来之后，然后就被瓜分嘛。然后左边，包含华沙那边呢，就是被纳粹控制，然后右边就被那个苏联统治。
Yep.
那波兰被打掉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政府其实是流亡海外的哦。有没有又像跟台湾很像？他们那时候是流亡到伦敦。那他们自己在那个自己本土的话，也有本土的那个军队还留着，就抵抗军。他们那时候叫 Home Army， 那波兰文的简称就是 AK，
波兰加强军。
对对。
所以基本上波兰它虽然被就是纳粹跟苏联这样入侵，等于就是被亡国了啦。
嗯。
然后亡国之后，他们还是有个流亡政府在英国，然后还是组织了军队。
对。
对，然后说是什么欧洲历史上最大地下军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AK， 我觉得这。就是超屌，
超屌！你就想象整个国家已经被人家瓜分了，然后那边没有政府，你还可以有办法在他妈的组织地下军，然后来反抗纳粹跟
对
跟苏联，
而且是很强的军队哦，
是很强。我跟你说，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讨论说，好，我们要弄一个华沙起义，然后他们就在看时间，说什么时候要起来，然后把我们的那个华沙给收复回来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看好像八月初吧，说八月初我们这时候要大家站起来，然后把我们的华沙拿下来。然后他们就有算好说，大概什么时间跟苏联还是会来帮忙。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觉得苏联是可以相信，他们就跟苏联谈了，就说苏联应该什么时候应该也会一起打纳粹，然后刚好就一起进攻华沙，我们内外有个那个呼应，有没有？然后纳粹就被赶跑嘛，很棒 ，right？ It sounds so good， right？所以那个华沙起义，那个波兰人自己本土开始打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第一天其实。蛮成功的，他们把很多重要的地点都拿下来，而且他们第一次把他们的那个邮局拿回来，然后上面升起他们自己国旗的时候，超多波兰人都哭出来了，因为他们很久很久没看到自己的国旗了。哎，可是就算是这样子，很多的重要据点还是被纳粹给占据着，所以就变成说城市可能某一些点是自己 Home Army 的，然后有一些点是纳粹的，所以就这样子攻防。可是很大的问题是水还有食物。
嗯，
波兰去 Home Army 那时候是没有水跟食物的，所以他们那时候
没有后勤啊，
他们没有后勤，他们没有水，因为他们以为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打掉的事情，哎，殊不知苏联该来的时候一直没来，
哦，
就是一直打电报过去也没人接，
yeah.
因为苏联其实内心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饼、更大的计划，他们就有更大一盘棋，
因为他们想说等纳粹全部被打败以后，苏联就可以。
苏联再把剩下的残军就把那个波兰残军给打掉，然后他可以重新画那个东欧的地图，
yeah.
也就是后来大家看到苏联的地图。
嗯
，assholes， right？
Yeah.
assholes， 斯大林那是 he's an asshole。But anyway， 他们那时候食物跟水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到最后，那大家都只能吃那个一个 brewery， 就是酿酒厂里面的那个大麦的壳、
嗯，
你知道吗？
Oh,
然后煮出来的粥，每个人就是吃可能一匙到两匙吧。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水，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hygiene was horrible， 然后 people were dying， 然后他们又不能在马路上走，大家只能走下面的地下下水道，所以其实缺水的另外的唯一好处啦，就是他们的下水道没有水，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在马路上走，那大家就走那个地下道，在那边走来走去。那那时候其实有很多那个童子军啊什么的，小男生小女生，那小男生也是拿起枪去对抗，然后小女生可能 就出来当邮差，然后就是送 message 从城市的 A 点到 B 点这样子，然后还有当小护士。那他们那时候那些小朋友就叫 The Grey Ranks， 可是这些小朋友真的很勇敢，愿意站出来为了自己的城市抵抗 right？But 那时候纳粹更垃圾，就是一开始纳粹措手不及，可是后来他们就是调了其他的部队来的时候，就是有坦克部队啊 SS 一些比较精英的部队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些老弱妇孺站在第一排后面开着坦克，所以老弱妇孺就是波兰的那些俘虏嘛，走在前面，坦克开在后面，所以那些就是 Home Army AK 啊，还有那些童子军，他们要打敌人，他们打不下去，因为第一排都是敌人。
Yeah, shit.
所以人肉盾牌是真的。
God,
fucking disgusting, right? Yeah, 我看到那边说 ，Oh my fucking god！ 所以他们到最后就是很多地方就这样一块一块被收回去，收回去。那时候 Home Army they were just like fighting, they were just trying to fight。然后可是那时候他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等英国跟美国看能不能来帮忙，来，因为那时候至少他们有那个政府放在英国，那流亡政府，那他们至少可以有些呼应。然后他们一直跟英国说 Yo please 拜托你们就是送一些东西过去，英国也在那边拖，然后好不容易有就是有一台两台运输机飞过去要送补给的时候，结果 80% 的补给品全部都掉在德国控制的土地里面，所以你到最后自己人还是没有食物没有水。然后后来突然他们有一天发现说有一台飞机是从意大利那边往他们那边飞，然后发现说干，原来是他们自己波兰的士兵，他们那时候抢了意大利的飞机补给机，然后放了一堆补给品就飞过去，飞到那个华沙上空，开始狂丢东西来救他们。可是他们说超多这些飞阿兵哥那些 pilots 都知道飞机上的燃油是不足够飞回去的，
oh, wow.
他们就牺牲自己，就是要把东西丢到他们自己。
Oh, wow.
有没有听了以后鸡皮疙瘩，对不对？
对啊。
有没有波兰人超猛？他们就说 fuck， we protect our people at all costs。所以你开始理解说，干波兰，你看我现在讲到就眼睛有点酸， oh,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民族啦。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最后其实华沙起义是失败，他们就撑了63天，可是后面真的是就是没有子弹没有食物了，然后他们到最后真的没办法，所以他们就是只好 surrender、surrender， 那没有办法。其实最后他们 有在讲说那个展览那个博物馆最后其实有一段 有一个地方他们是在反省，他们是在那句话那边有一个 section， 他们在讨论说华沙起义死了这么多人，而且其实很多人是那种小朋友啊，或者是国中跟高中生、大学生，知道今天要起义就自愿去加入。其实大家就是会想说，到底起义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我们该不该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对抗的话，是不是会死人比较少？因为到最后华沙起义，我数字可能有点错，可是我记得一开始华沙是有几百万人，到最后他们整个撤退掉的时候，只剩20,000多人投降给纳粹，可是希特勒超怒，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华沙的 governor 还是波兰的 governor 就有 promise 希特勒说，波兰人在我手下都很乖，他们不可能起义的，不会干任何傻事。殊不知，这是二战期间最大的反抗，就民间反抗，所以其实是在希特勒脸上就是闪了一巴掌，希特勒觉得他超丢脸 ，right？ 他们把所有的平民就是撤离了华沙这个城市
，yeah，
坦克。那个 flamethrower 就是喷火的什么的，然后他们那时候还有那种像遥控车，然后叫做然后里面有炸弹，然后放到大楼整栋楼会炸掉。你就想象把整个华沙夷平，我看到照片，整个
是平的，
你就想象整个台北是变平的，
对
，it's crazy，、yeah. 就是只 85% 的城市就消失，那尤其是 old town， 我这次去看到说，你们这边还有古迹叫 old town， 没有，那是一砖一瓦。慢慢盖过去的，他们靠1770几年的一幅画，那幅画就画得很细，就靠那幅画一砖一瓦，在苏联时，而且苏联人还不那时候还不想帮他们盖嘛，因为他觉得这是旧思想啊什么的，因为共产主义不喜欢这一套嘛， 可是波兰说 No fucking way, we're gonna rebuild our old town the way it was。 一砖一瓦靠着那以前的那个十几世纪的十八世纪的那油画，把它盖回去以前的样子。
哇，好屌、哦、
对，超屌的。他们在检讨说到底起义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
因为死很多人，
对，因为死很多人嘛。然后如果今天有类似的事情的话我们该怎么做、
okay.
然后我们是不是该站起来，就是在检讨这件事情。可是这种事情居然是可以检讨的，对不对、这是做对，我在我眼里虽然有点是做对的事情，可是真的死很多人。然后他们就下面就继续讨论说，其实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祖父母，他们那时候在想什么呢？他们就把那些 interview 其实就拿出来，那这些人他们其实也会 在想说，我那时候站出来到底是不是对的、
okay. 哦，
然后他说我常常会问这个问题，
而且他们应该有 survivor，
对 survivor skill， 对啊，因为旁边的人都死掉了，
对啊。
然后可是他们就说，当我会问这个问题之后，我旁边的人都会跟我说，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你不可以这样想。
哇！
然后其实波兰就把这个华沙起义这件事情写入他们 DNA 里面，他们就是说，就是前一代的火把传承下来，我们要接住这些人，就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的 heroes。哦，所以华沙起义的精神到现在还在我们波兰人的血液里面。所以你知道我去那边华沙起义博物馆看到最多是什么吗？
是什么？
干他妈超多小朋友，全部都是小朋友，超 like you cannot imagine， 就是我们台湾去二二八操空，对不对？
嗯，
就想象里面塞满人，不能动，全部都是小朋友，
就大家
国小生、国中生
的历史就对了。
对，然后里面还有一整间教室。是给小朋友，就是可能国小那可能四年级以下，然后里面就是教室。我进去看 ，Oh my， 就是小椅子，然后就是墙壁上很多涂鸦，有没有？就是那时候波兰起义的那些，我刚刚说的那些童子军啊、女童军啊，在送信啊，在做什么事情的小涂鸦，然后就是教他们说，就是在讲他们那时候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怎么样帮助波兰。
哇，
你懂吗？就是把这个东西写入他们的 DNA 跟教育，写入教育里面，
这也是一种洗脑，
也是一种洗脑，对，
共同历史的方式。
所以这个事情变成对波兰人来说，就是他们共同的是伤，可是也是记忆，也是他们的荣耀。
Interesting。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说 fuck it， we're Polish， we can take this， 那种感觉，你懂了吗？你懂吗？所以我看完以后，我就完全理解。那个之前有 beef 的那个波兰粉砖那件事情，就是
他可能没有很想被理解。
对，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呀，因为波兰人就是猛啊，就是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像 I get it， 虽然可能有点太直接 ，but I think I see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因为你真的超讨厌共产党，因为后来共产党也在他们做一样的事情，共产党杀了他们一堆知识分子啊。
Yeah，
那时候整个二战结束，整个波兰有 70% 的知识分子全部死掉、欸，哎。你看，整个死掉的时候，你的国家要怎么重建？这超难的。
这就是很像台湾的白色恐怖，很多知识分子被杀嘛。
有没有又一个？
对啊
，similar point。所以我就觉得波兰人超猛。所以我这次去波兰以后，就是 fucking respect。然后我还去了那个 Auschwitz， 就是那个集中营。
嗯。
Oh my god！
因为那个集中营也是我，就是我看过很多介绍，然后就觉得哇，就是很值得去。
我从来。人生很少在出国旅行的时候这么 depressed 过。
Oh shit， 会不会走不出来？
我回来我狂喝酒，你知道吗？
这么严重？
我跟我朋友，然后我看到我朋友也私讯说，对，没错，我回来以后我 this 狂 shot vodka。
哇，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去的时候那边蛮远的，我从华沙搭那种快速火车到 Krakow， 就是他们以前的首都。然后到 Krakow 以后还要再搭一个小时的巴士出去，然后我就参加一个 tour， 他就直接带我在 a day tour， 然后就带我
去。好远哦，
是蛮远的，所以我早上五点就起来，所以我跟你说我在波兰超累，妈的时差，然后又不能好好睡。然后去 Auschwitz 之后，一进去你就觉得这边气氛不一样，因为那边就是一个 middle of nowhere， 因为冬天、
yeah.
冷爆，就飘雪，很冷，就是什么都没有。
但那里是不是不能露营？
可以拍照，
对，拍照
不能闪光，因为要 show respect。然后我们的 tour guide 就来，然后那个 guide 其实我很喜欢，我觉得他讲得很细。然后他就说，等一下来，拜托大家就是 show some respect， 对这边的人，对这边历史要有点尊重。你在这边不要笑， yeah. 不要大声，不要在这边拍什么抖音。
OK，
就是 please show respect to the history and the people that are here。Oh my god， 我都不知道 Auschwitz 这么大，你知道 其实那 Auschwitz 是那整个地区的名字，而且它是有三个 main camp， 然后还有46个 sub camp， 每个 camp 都超大，所以看起来就靠好像整个泸州啊什么，就是那整个大城市，你知道吗？
是，
很大。然后他们那时候我还为了要，
所以你在里面要走的，
用走，我们没有全部都去，我们就只去一两个大的。
OK。
然后他们那时候为了要可以快速的杀掉犹太人，他们还要开会。他们说原本的负责人还会晚上睡不着，说：“哦天哪，太多犹太人了，我不知道怎么杀。
”Shit。
然后后来他想到说啊，用毒气，毒气最快。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毒气室，我们还要走进去啊，so 一次可以杀掉2000人，一次杀2000人 ，It's so heavy。然后他就一个一个集中营，他们那个宿舍带我们走进去看。然后现在都改成什么 museums， right？ 他们说犹太女生进去第一个就是头发都被剪掉，因为头发可以拿去卖嘛，做假发什么的。然后我们进去有一间房间，就想像卡米蒂大街那边的后面那一半，哦，全部都是头发。我们就进去那一间就看到头发，
干就真的吓死。
我感觉而且那不是全部的，因为有一堆已经送到德国了，
yeah, of course,
那是剩下来，就是盟军进去来不及销毁，那是来不及销毁的头发。Yeah. 然后还有一整山的 luggage，一整山的小朋友的鞋子，一大堆眼镜纠结在一起，一大堆义肢。然后那时候这些东西其实他们都是在搜刮犹太人的财产。他们那时候在把犹太人叫去集中营的时候，犹太人根本不知道那边是要被要屠杀嘛，他们就说你必须工作，工作很可能就离开之类，他们以为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那时候都被送过去的时候，他们就跟犹太人说，你可以带25公斤的行李。好，你知道你只能带25公斤行李的时候，你会带什么？你最 valuable 的东西， right？
Yeah.
你最贵重。所以去的时候，他们也说，就说好，那你就把你的行李放在火车的月台。好，然后到月台的时候，就有一个医生。把他们分，就是健康状态好的男性去当苦工，女生、小孩、老人全部送去烧。14岁、15岁那种太小，全部送去烧。婴儿送去烧，怀孕的女人送去烧。
好吧，那我懂为什么你需要喝酒了。
It's so fucking crazy，知道吗？就送去，真的就是送去烧哎。然后他们说，在那个 concentration camp 那时候啊。你在那边工作，空气是有够差，你就整天闻到油脂跟灰的味道。嗯，因为他说那个东西就是黏在你身上，那个人类的脂肪、那油味就是在你身上。It was nuts。我在那边，我整个是受不了。而且那时候就是他们，你知道他们杀了多少犹太人吗？杀了多少人吗？1100万呢、欸？
你说在那个 Auschwitz 的那个
对
集中营，
对，1100万人呢、欸？
哇，那是在快半个台湾人口那么多。
对，
好扯哦，
很恐怖哎，他们就一直烧，一直烧，所以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 heavy。就被抓去的那时候，不只是犹太人啊，那什么波兰人什么的，其实战俘也会抓过去。那边还有枪决室，还有紧闭室，看紧闭室超恐怖的。嗯，紧闭室有一个紧闭室，就是站着，他要处罚你嘛，就让你不能睡觉，那就给你一个90×90的空间，可是墙壁是到天花板那么高，然后下面就一个小门，你钻进去站着，然后一次要塞6个人。
哦、oh, shit！
然后在里面整个晚上，晚上超冷，你不能穿衣服。我那时候我穿大衣，穿鞋子，戴手套、围围巾、戴帽子，我都差点冷死在那边。我想到那些人那时候在那边工作，
一定
冬天我觉得 fuck no， 而且他们那时候鞋子是穿木鞋，你知道吗？像荷兰那种木鞋。
哦、oh.。好
冷的，我觉得，所以在那边每个人都要撑过3-4个月吧，基本上都会死掉。
Yeah.
Yeah, so it was really depressing. 你就看到那紧闭室啊什么的，还有那个木门上面还有指甲抓的痕迹。
Oh shit!
It's so crazy.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紧闭室，是关了一个神父。他们原本在某一天，要执行死刑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 broke down， 他就是崩溃在地上哭。他说怎么办？可是我还有小孩，我还有太太，你就这样把我抓去杀？因为他还不知道他自己小孩太太死掉了。说你这样把我抓去做执行死刑，他们怎么办？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神父走到那个 SS 纳粹前面，就说拜托先杀我。那个纳粹就说你确定吗？然 然后神父说对对对，说这个人他是有家庭的人，那他至少好好的想办法跟他的家人 say goodbye。 今天我只是个神职人员，我没有家人什么的， take my life。 所以他们就先杀了那个神父，后来那个男的有活下来。
哦，哇、oh, wow.
对，后来那个男的有活下来，因为过几天原本要执行后那个男的死刑的时候，那个盟军就来了。
Oh shit！
所以那男的活到九十几岁。
Shit！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神父的故事可以被传出来，就很多这种给你估算的很好的故事也是。
对，不过他是会就是在博物馆里面就会把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写出来。
有一些会写，有一些就是 tour guide， 他们那边就是一个博物馆，所以很多 archive， 所以 tour、
yeah.
你只要问了对的问题。他就会跟你讲，像他那时候就有说哦，对啊，这些人他们不是放毒气室死掉吗？死掉就是送去焚化炉烧嘛，烧完的骨灰怎么办？他们就是到处丢啊，那有很多送回去德国。然后我就问，啊，
为什么送回去德国
？Exactly， 他说哦，那时候拿去当建材，当 insulation 保暖用的，就是墙壁中间那个。我真的傻，我说 What the fuck？拿犹太人的骨灰在德国当建材，
好可怕。
然后或者是当那个什么河底下一些东西沙小的
填沙，
或者当肥料，我真的超傻眼。他说对，他说德国人不会问说这些东西哪里来嘛，本地人。他说有些时候 people just try to choose to turn their blind eyes，因为有些人就选择性的不看到或不问问题。他说其实现在苏联苏俄。俄国也是发生一样的事情，然后 people choose not to ask questions。他最后就说，其实以前在发生的事情，现在在那边，在俄国，在乌克兰在发生。那大家还是很多人选择性的不想要不知道或不帮忙之类的。Yeah, it was really really crazy。然后后来最后我还去了他们的犹太博物馆，其实盖的蛮漂亮的，那是2013年盖的，然后后来有被欧盟选。为就是最好的博物馆之一，那边就是讲述了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怎么到波兰的，然后他们一开始的神话，我听了觉得有点好笑。
Yeah.
他们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人听到了神的旨意，叫他们要去一个地方叫 Polin， 鸟叫声音还是什么，所以他们就这样乱走，然后听到鸟叫 Polin， 他们哦，可能是这边吧之类的。
OK，
那我应该有记错，算了。应该反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到波兰去，然后一开始他们就在那边经商，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欧洲各国这样子带东西啊，然后当商人那样卖来卖去，所以其实也奠定了是犹太人后来在欧洲会当商人的基础，因为他们一开始这样子做得蛮成功的嘛，后来那个波兰建国，他们有贵族之后。其实不管是他们国王也好，他们的贵族也好，都是找犹太人来帮他们做资产管理，就是现代的银行的雏形。
不过你讲是十几世纪的时候吗？
十几世纪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的犹太人就是帮忙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正式的有歧视犹太人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差不多18、19世纪那时候就开始，因为那时候。波兰被灭国嘛，那的王国被灭国，被苏联瓜分掉。那时候不是苏联啊，那时候是沙皇，那时候是沙皇来，
对，
沙皇进去把它灭掉。然后他们那时候就开始弄一些说啊，犹太人都在这边想要造反啊，想要建立他们自己国家，让大家就是找一个出口，你知道吗？说你们不应该对我发怒，你们应该要对犹太人发怒，因为他们就在。帮那些贵族收租啥小的，他就一直敢拿你的钱走。所以那时候开始，这个就是 anti-Semitism 的东西，所以一直延续到今天。So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哦，我刚不是说华沙起义吗？在华沙起义的之前，其实就有一个华沙犹太区起义，就是他们其实是第一个，因为那时候华沙被拿下来之后嘛，被纳粹拿下来之后，他们就开始把那个。华沙切成很多不同的区块，然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到某一个区，然后外面盖了那个高墙，让里面的人 不能出来。可是那犹太区里面很小，可是他们塞了40几万人在里面，
Shit.
所以在里面的生活环境超差，而且看不到未来。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哎，怎么人越来越少，都被带出去，可是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人一直被真的就被送去 concentration camp。
Yeah.
然后后来这些犹太人就说，好，我们要起义。他们就是团结在一起，可是他们那时候是连武器都没有，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跟那个纳粹对抗。 然后到最后纳粹就是一直把他们打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进去一个 bunker， 发现剩下所有的犹太人120几还140几个在里面全部自杀，就是 fight to the end， 看这就是猛，这波兰这块土地上不管你是犹太人什么人都不管，你就是猛就对了。
对，
it's crazy。 好啦，不过我这次去波兰去华沙走一走，我虽然真的很冷，可是我对他的印象真的蛮好的。第一，物价超低，干有够便宜。我去那喝调酒，你知道台，你不是说台北调酒超贵？
对啊，
那边调酒就是我去教徒推荐的，然后还蛮不错的，就250-300台币，就300超贵哦，那250就有了。然后还有 shot bar， 就是 bar 里面全部都卖 shot， 一个 shot 才42块台币，
好便宜
啊！一个 shot 是什么？
然后是好的地方，
普通的地方。然后我还有去，我就自己看到夜店，我就走进去了。然后 yeah， it's still pretty， 在夜店叫做也还好，没有到很高，所以那边就是。
那里夜店大概是你去的那夜店长什么样子？
我去的那个哦，应该是没有那种高级啦，因为旁边那个可能比较厉害的就排队排很长。然后我一看就是一个背包客，我还背着背包，
对啊，然后穿超多东西，
超多。然后他们一看就说你在怕冷的屁，所以那边都没啊，就是裙子之短，
真的假的？
根本都不怕冷。
我的天哪，脚不会被截肢吗
？I don't know, I don't know。那边就是很。
因为我都不知道去这么冷的地方怎么还会想去夜店，还要谢谢你多我知道
要互相取暖
啊，原来是这样，
要互相取暖。
我看到蛮多听众写信来说其实东西蛮好吃的，
对，
因为大家都会以为东欧的东西不好吃，结果是错的。
因为我去罗马尼亚的时候我觉得东西超难吃，可是我在这边经验呢，就是
为什么是你这次就是有赚到钱还是
没有，就冷到就觉得什么都好吃嘛，
好吃
我都吃一般的，然后我也去吃观光客餐厅，反正观光客餐厅的猪脚太咸，那只猪脚我吃不完。不过其他的东西，就算连他们的炸水饺啊，然后或者他们的一些 rolls， 就是味道都还蛮好的。
OK，
对啊，就是蔬菜比较少而已，都是腌的。
都这么冷的地方，你还要怎样？
就是我对波兰印象真的蛮好。我是其实蛮希望是夏天去的，可是我觉得我在冬天的时候走进去集中营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个时间来是对的，
因为才能感受到那个状况到底有。
那个 tour guide 有说，如果你夏天来这边，就是绿草啊，草就长超高，那时候 sunny and bright，你要理解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会很难，就是灰灰的时候进去，然后三点就天黑，就觉得 fuck， 真是没希望。Yeah，
谢谢 Ken， 比我做拉屎的旅游好多了，我只能这样说。我以为我是去一个开心的地方，去一个阴郁的地方，就我在一个海岛很阴郁。
然后我在那边没有到，I learned a lot，
yeah，
我觉得I learned a lot。
可是你了解了另外一个文化，然后有很多跟台湾可以 relate 的地方。
对，就觉得说啊，如果台湾要交一个新的外交好朋友的话，我觉得可以从波兰下手，我们的那个。半导体厂去盖在那边吧，那边的人也便宜吗
？OK， 就这样喽，拜拜。
拜拜。